我虽然呢系二十几岁先信耶稣，
我虽然呢是二十多岁才信耶稣，
但我从小咧就喺教会校嗰度读书。
但是呢，我从小呢就在教会啊、学校读书的。
六零年代香港嘅生活环境仲系好贫困。
六零年代的时候呢，香港的生活环境呢啊还是很贫困的。
嗰阵时我读紧教会嘅小学。
那时候呢，我正在读教会的小学。
咁当时香港嘅教会大部分系同外国嘅一啲嘅宗派或者差会有联系。
当时呢，香港的教会呢，大部分都跟外国的啊差会有联系的。
所以呢，就为咗帮助我哋呢啲贫困嘅小孩。
所以为了帮助我们这些贫穷的小孩子，
咁就每个月咧就会有啲嘅健康饼干。
每个月呢就会有一些健康的饼干，
同埋有啲嘅奶粉咧系送俾我哋。
还有一些奶粉呢就送给我们。
当时香港整体嘅社会对教会存咗好多嘅误会。
当时呢，香港的整体的社会呢对教会呢存在一些误会。
所以我哋就成日俾人笑啦。
所以我们就常常被人笑了。
佢话信耶稣有奶粉派。
他说信耶稣有奶粉。
或者信耶稣有面粉，
或者是信耶稣就有米粉。
所以你去教会系只系为咗啲嘅好处，或者得到啲嘅物质。
所以你回教会呢，是为得这一些好处和这些物质。
当时我谂我自己一方面系攞紧呢啲弟兄姊妹嘅爱心嘅资助。
但当时我因为我一方面是在拿教会弟兄姐妹这些资助。
但另一方面我又跟随群众去取笑教会。
但是我另一方面呢，跟随群众呢去取笑教会。
所以五饼鱼嘅神迹，今日我哋读起上嚟嘅时候咧，
所以呢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呢，我们今天读上来的时候呢，
有人就话系咪基督教提供一啲免费嘅午餐呢？
有人就说，这是不是基督教提供一些免费的午餐呢？
如果大家仔细读圣经咧，系五饼鱼系其中一个。是四卷福音都有记载的神迹。
如果大家仔细读圣经呢，五饼二鱼呢是四福音呢是全部都有记载这件事情的。
咁如果既然四个作者都不约而同去记载，
那既然呢四个作者呢就不约而同来记载这件事，
他当然有一些重要的信息要同我们提供。
那他当然一定有些重要的事情给我们提供。
刚才圣经提到呢，就当这个的耶稣因为在很多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
刚才经文里提到呢，因为耶稣在很多病人 身上呢行了神迹，
他的名声就渐响，
所以他名声呢就
于是呢就很多人去跟从他，
于是呢很多人就跟随他。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开心啦，是不是？
那大家就觉得很开心啦，
很多人跟随耶稣，这个是我们即所想所求的事情。
那很多人跟随耶稣呢，这是我们所想所求的事情。
但留意呢，这里他们所谓的跟随呢，大家不要误会，他们不是真心信主。
那这里呢，我们看这跟随呢，不要误会，他们不是真心的信主。
或者他们那个跟随只不过一种趁热闹，即是去看戏这样的心态。
或者我们说他们这些跟随呢，只是一种趁热闹或者看戏的这种心态。
反正跟着耶稣又可以看到他行一些神迹。
反正跟着耶稣呢，可以看着他行一些神迹。
有时他讲的东西又好像挺有道理。
有时候他讲一些事情好像很有道理。
所以这种这样的跟从呢，不是圣经里面所指的跟从。
所以这种的跟从呢，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跟从。
圣经要求的跟从不是一种趁热闹。
圣经里面要求的跟从呢，不是趁热闹。
所以之前耶稣都曾经讲过嘛。
所以之前耶稣都讲过。
你们要看什么呢？
你们要看些什么？
要看风吹的芦苇。
你们要看风吹的芦苇。
穿得好漂亮细软的衣裳。
穿得好漂亮的细软的衣服。
所以呢，是圣经讲的这种趁热闹的心态是不要得的。
所以圣经来讲的这个趁热闹这种心态呢，是不可以要的。
它不是指字面的跟从，
不是指字面的跟随，
不是跟风或者跟大队，
不是跟风或者跟大队。
这种跟随指一种生命的转向，
这种跟随呢是一种生命的转向。
我们认同基督和完全的投入，
我们认同基督而且完全的投入。
如果从这个角度呢，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我们问下我们自己，
其实我们要俯心自问，
可能我们远远落后于主，
可能我们远远落后于主。
不要笑当时那些群众，
那不要笑当时的群众。
今天可能我们都是一种趁热闹的心态，
可能今天我们都是一种趁热闹的心态。
我们是不是一种生命的转向呢？
我们是不是一种生命的转向？
我们是不是认同基督那个的吩咐？
我们是不是认同基督的教导呢？
我们完全投入在这个信仰里。
我们有没有完全投入在这个信仰里面呢？
耶稣没有因为很多人跟从他就飘飘然。
耶稣没有因为很多人跟随他呢就飘飘然。
圣经又记载他准备上山独自的去亲近上帝。
圣经记载呢他准备上山独自的来亲近天父。
但他又见到很多的群众。
但是他又看见了很多的群众。
结果他就跟腓力这样讲。
结果他就跟腓力说。
他说我们在哪里可以买到一些饼是满足这些人呢？
我们去哪里买一些饼可以满足这些人呢？
我们留意经文里面耶稣跟腓力的对话里面。
我们留意呢经文里面呢耶稣跟腓力的对话里面
怎样处理几千人那个的膳食呢？
怎么样处理几千人的膳食呢？
那个对话其实有一些火药味的。
这些对话呢其实是有些火药味的。
可能已经经过一日的侍奉，
可能已经经过了一天的侍奉，
身心疲累，
心身疲累，
那个口气语气当然不是那么友善，
那语气呢当然不是那么友善了。
所以腓力的回应就这样说，
所以呢腓力的回应就是那么说，
他说就是二十两的银子的饼叫每人吃一点也是不够。
他说呢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呢也是不够的。
与其是腓力回应耶稣的提问，
与其呢是腓力回应耶稣的提问，
不如说他在讽刺质疑甚至在抗议，抗议在
不如还说呢是在那讽刺责疑甚至是抗议。
你想想就来天黑的野地，
你想就快天黑的野地，
我们就是因为没办法先请耶稣你老人家打发人散去嘛，
我们就是没办法来请耶稣你打发这些人走，
你又要扮酷而家喺度，
那你现在又要要好像有同情他们似的。
就是系啦，即系你又要扮有型喺度。
你要扮好像很有型那样子。
你唔系同我哋开玩笑系嘛？
你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吗？
二十两银子够买咩啊？
二十两银子可以买些什么？
但系你好似冇嘢搵啲嘢嚟做系咪？
你好像没有事找一些事情来做。
你解决几千人、五千人嗰个嘅食一餐嗰、那个。那个是很庞大的一个的即是所谓的运作的。
你解决五千人吃一餐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运作来的。
在夜晚的野地你叫我们哪里找啊？
在夜晚的野地上你叫我们怎么
去找？我们的力量又这么微小。
我们的力量那么微小。
所以当时即是门徒这个不太友善那个的回应呢，
所以当时门徒这个不太友善的回应。
现实一点呢，门徒也都不是乱发脾气。
现实一点的门徒呢都不是乱发脾气，
即是他是按一个很现实的情况去反映当时的情况。
他们是照一个很现实的情况来反映当时的状况。
当时就没有连锁快餐店，
当时没有连锁快餐店，
在荒郊野岭又毫无准备之下，
在荒山野岭里面又没有毫没有准备之下，
请问我们怎么去买几千份的食物呢？
请问我们怎么去买几千份的食物呢？
古代又没有冷藏的设备，
古代又没有冷藏的设备，
哪间餐馆会囤积五千份的食物在这里？
哪一个餐厅可以囤积几千份的食物呢？
我们要需要几耐的时间去预备呢？
他们需要多长的时间来预备呢？
预备好之后怎么去运送这些五千份的食物呢？
就算预备好又怎么样运这五千几千份的食物呢？
我想阿婷婷的博士论文可以改题目了。
我想婷婷的博士论文可以改题目了。
他读物流的嘛， logistic 的嘛。
他读物流的。
所以这个是博士论文的题目来的。
这个可以是博士论文的题目来的。
所以腓力的回答尽管语气不好，
所以呢腓力的回答呢尽管他的语气不好，
但是都合情合理，
但是都是合情合理的。
资源不足，
资源不足，
支援又不足够，
支援又不足够，
需求又这么大，
需求又是那么大，
又过于我们能够负担的能力，
又过于我们可以负担的能力，
简直一个无底深潭，
简直是一个无底深潭。
其实如果按当时的风俗习惯呢，
其实按当时的风俗习惯，
人出门呢都多多少少会带定一些干粮的，
那些人出门呢多多少少都会拿一些干粮。
我们甚至无估计当中这几千人呢都有人预备了这个食物，
我们甚至估计呢当时这几千人当中有些人都预备了一点点食物，
大家都采取一种观望态度嘛，
大家都采取一种观望的态度，
就好像吃饭埋单的时候一起去吃饭埋单，
就好像是我们一起去吃饭埋单的时候，
那就你眼望我眼，
大家就互相看
啊，看看边个忍不住出手，
看谁忍不住出手。
咁啊，黄教授喺度梗系望住，有大食大。
黄教授在这里当时看着他啦，
咁啊，你认真就会输噶啦嘛，系咪
先？如果你认真就会输噶啦、
啊。所以阿 Ken 啊最叻噶。
所以阿 Ken 是最棒的。
每次攞咗一千蚊纸出嚟，话我冇得找。
每次都拿一千块出来，我没得找。
Ken。 当时有一个情况就系咁啦。
其实当时呢有一种情况就是这样。
安德烈咧就傻得好可爱、哦。
安德烈呢就傻得好可爱。
佢就攞耶，好似同耶稣喺度开玩笑咁讲。
他好像就跟耶稣开玩笑那么说。
佢话呢度咧就有个细路仔。
他说这里呢有个小孩子。
佢带住几个大麦饼。
他拿了几个大麦饼。
有两条鱼。
有两条鱼。
但系分俾咁多人，嘢少兄弟多点算呢？
但是分给那么多人，那么少的东西，弟兄又那么多，又怎么办？
大麦饼当时那些的、犹太人主要其中一种的食粮，
大麦饼呢是当时犹太人一种主要的食粮，
或者是穷人吃的食物，
或者说是穷人吃的食物。
如果你刚啃那些大麦饼呢，
如果你刚那么吃那个大麦饼的
话，他就用一些盐煮了一些小鱼，
他会用盐煮一些小鱼，
咁就送住嚟食，
来送着来吃。
所以当时耶稣就吩咐啲人，众人坐低。
所以呢，当时耶稣呢就吩咐众人坐下。
然后祝谢咗之后咧，就分俾个人食。
然后祝谢之后呢，就分给个人吃。
但系翻翻嚟，耶稣点解要行呢个神迹咧？
但是回来看呢，耶稣为什么要行这个神迹呢？
嗱，当然佢动了慈心，去见到嗰啲又饥饿又疲倦嘅群众。
当然他动了慈心呢，看到那些饥饿又贫穷的群众，
让他们得到饱足，
希望他们可以得到饱足，
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
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
有人说一个饥饿的人是可以不择手段的，
有人说那个饥饿的人是可以不择手段的，
一个饥饿的人会失去理性的，
一个饥饿的人是失去理性
的，一个饥饿的人是可以出卖自己的尊严的，
一个饥饿的人会出卖自己的尊严的。
很多年前在中国的沈阳就发生了一件惨剧，
很多年前呢在中国的沈阳呢发生了 一单
当时就有一对夫妇在国营机构那里工作了几十年，
当时有夫妇在一个国营机构里面工作了几十年。
咁因为即系嗰个改革咧，就佢哋要下岗啊。
因为改革呢，他们要下岗。
咁咧就要翻去私人劳动市场嗰度做嘢。
所以要回到私人的劳动市场上面工作。
屋企又有细路仔，
家里有小孩子，
又搵唔到嘢做，
又找不到工作。
结果咧就坐食三崩。
就坐食三崩。
到咗差唔多要过年嘅时候咧，
到差不多过年的时候。
咁你知道啦，中国人即系几穷都要有餐团年饭食。
你知道中国多穷都好，都要有一餐团圆饭食。
结果呢个丈夫咧就喺过年前一个夜晚。
就这个丈夫在过年前那个夜晚，
去粮食站嗰度就偷咗袋面粉。
在粮食店那里偷了一袋面粉。
咁佢又唔系做惯贼。
他又不是做惯贼。
结果咧就不幸咧又俾人拉咗。
就不幸的给人家抓了。
送到公安局嘅时候。
送到公安局的时候。
公安局一查呢一个嘅丈夫。
公安局一查这个丈夫。
过去又冇犯罪记录。
以前没有犯罪记录。
系一个即系好嘅市民。
是一个良好的市民。
就真系走投无路先至咁样做。
就真的走投无路才这样做。
几个公安唔单止冇告佢，仲夹咗少钱俾佢翻去过年。
就那个公安不单止没有告他，还自己凑了一点钱给他回去过年。
呢位男士就百紧夹百紧交集。
结果这个男士呢百紧交责，
辛苦打拼了几十年，
辛苦打拼了几十年，
到头来我的人生连两餐温饱都不足，
到头来我人生连两餐温饱都不足，
结果他就万念俱灰，
结果他就万念俱灰，
他用钱买了一些，用这些钱买了一些面粉，
他用这个钱呢买一些面粉，
买了一些肉，
买一些肉，
回来包了一些饺子，
回家包了饺子，
同时在那些饺子的肉里面落了一些毒药，
同时在那个饺子肉里面下了毒药，
结果呢全家吃完之后呢，
就全家吃完之后
就中毒身亡，
就中毒身亡了。
当时这个新闻呢就非常之轰动，
当时这个新闻非常的轰动。
所以我们生活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听见这些新闻觉得匪夷所思，
我们在生在香港，我们听到这些新闻觉得匪夷所思，
但是在一些群即是还是物质缺乏的地方，
这些依然是物质缺乏的地方，
其实能够生存，能够两餐温饱，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其实可以生存，可以两餐温饱，也是非常幸福的事。
但我们相信满足群众不是耶稣行这个神迹的唯一的原因。
我们相信满足群众不是耶稣行这个神迹的唯一的原因。
你想想喂饱他们这餐下一餐那又怎么
呢？你想喂饱他们这餐，那下一餐怎么办呢？
难道天天我行神迹变给他们吗？
难道我天天有行神迹变给他们吗？
所以我哋估计呢个唔系最主要嘅原因，
所以我们估计呢，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而且呢啲群众得到好处之后呢，
而且呢，这些群众得到好处之后，
佢就死跟住耶稣。
他们就死跟着耶稣。
因为有免费午餐啊嘛。
因为有免费午餐。
结果耶稣就同佢哋讲咗翻嘅说话。
结果耶稣就跟他们讲了一番话。
佢话唔好为呢啲必定扭坏嘅食物去操心。
他说不要为这些必定扭坏的食物来操心。
啊，你以为有一个免费嘅午餐，你哋晚餐你哋就满足了咩？
你以为你们有一个免费的午餐，你们就满足
了吗？我哋要为永生嘅食物去努力。
我们要为永生的食物去努力。
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
我是从天上降下
生命的粮。我才是你们真正的满足。
我才是你们真正的满足。
所以耶稣告诉你，你不要为那些扭坏的食物去努力。
所以耶稣跟他们说，你们不要为那些扭坏的食物来满足。要为
那些存到永生的食物去努力。
要为那个存到永生的食物来满足。
或者有时想想，我们人都是我们为一些能够扭坏的东西去打拼我们大半生。
或者我们人常常为我们会朽坏的食物或者物质来奉献我们大半生。
但我们却将能够满足我们永恒生命的耶稣放在一边。
但是我们却把可以满足我们生命的永恒生命的耶稣放在一边。
有一位很出名的神学家叫潘霍华。
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叫潘霍华。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的做牧师。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做牧师。
他当时见到很多教会的领袖呢，就竟然支持这个的希特拉的政府。
他看见教会的很多领袖呢，竟然支持希特拉的这个人
去侵略其他的国家，
去侵略别的国家，
甚至有些公开出来说希特拉就是上帝所差派来的使者，
甚至有些人公开说呢，希特拉就是上帝差派来的使者。
潘霍华最后就讲，他说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基督教呢？
潘霍华最后说呢，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基督教呢？
他提出一个叫非宗教的基督教观念。
他提出一个非宗教的基督教的观念。
他的神学很难明白。
他的神学是很难明白的。
他24岁已经在杜平根大学那里拿到他的博士学位。
他24岁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
他被誉为当代是最有才华的一个年轻神学家。
他被誉为当代是最有才华的一个神学家。
他说我们教会不要只是注重宗教上的礼仪和外表。
他说我们教会不要只注重宗教上的礼仪和外表。
我们需要反省自己是不是真真正正活在一个学习耶稣基督的生命。
我们需要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真正正活出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
他的著作多次提到我们提到这个受苦的基督。
他的著作呢多次提到呢受苦的基督。
我们能否以基督为榜样去为别人受苦？
我们能否以基督为榜样去为别人去受苦？
与受苦的人同行。
与受苦的人同行。
将上帝的爱展现给他们。
将上帝的爱展现给人。
后来潘霍华被捕。
后来呢潘霍华呢
他就在另一本书叫《狱中书简》里面，
他在另外一本书叫《狱中书简》里面
提到基督徒的生命，
提到了基督徒的生命。
他说一个信徒的生命应该是这样的，
他是一个信徒的生命应该是这样子的，
负起一切困难负起一切责任和困难，
负起一切责任与困难
成功和失败，
成功与失败，
一切的经验和无可奈何的事情，
一切的经验跟无可奈何的事情。
他说这样我们的生命当中呢，
在这样的生命当中，
我们才能够无条件交在上帝的手中，
我们才能无条件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
参与他在世上的苦难，
参与他在世上的苦难，
同基督一起在客西马利园那里警醒，
与基督一起在客西马利园一同警醒。
即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
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
我们要进入到人群的里面，
我们要进入到人群里面，
我们产生那种怜悯，
我们要产生那种怜悯，
体察这个世间那种的苦情，
体察世界的苦情。
上帝使用我们的生命去成为痛苦人的祝福，
上帝使用我们的生命来成为痛苦人的祝福。
他有一段这样的话提醒当时的教会，
他有一段话来提醒当时的教会。
他说唯有教会要为他人存在的时候，
他说唯有教会为他人存在的时候，
先至显出佢真正嘅本色，
才能显出他真正的本色。
教会唔应该忽略贫穷嘅人，
教会呢不应该忽略贫穷的人。
教会必须让各阶层知道，
教会必须让各阶层知道，
与基督同活就系为他人而活，
与基督同活呢就是为他人而活。
所以点解我哋教会做好多慈惠嘅工作？
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做一些慈惠的活动？
其实呢个就系分享基督嘅爱。
这就是分享基督的爱。
我唔知道 教会在今次的疫情里面我们学了什么功课？
我不知道教会在这次疫情里面我们学了什么功课。
限聚令放宽，当然我们开心了。
限聚令放宽了，我们当然开心了。
虽然现在只是 30% 的出席率，
虽然现在只是 30% 的出席率，
应该那个的聚会能够容纳是只是 30%，
应该说是聚会可以容纳只可以 30%。
很多的研究真的提醒我们做牧师，
很多的研究真是提醒我们身为牧师，
提醒我们教会的领袖，
提醒我们教会的领袖，
今次的疫情，
这次的疫情
是将整个世界整个教会的局面是扭转，
是把整个世界的教会的整个的局面扭转。
我
们
不要以为可以聚会就一切如常，
我们不要以为可以聚会就一切如常，
可以回复回以前那种的光景，
可以恢复以前的光景。
或者有时候呢，就现在教会隐约都不是我们教会，就是说普遍整体香港的教会，
现在普遍香港整体的教会
都流露一种的所谓负面的气氛，
都在流露一种所谓负面的气氛。
疫情过后，
疫情过后，
新一轮的移民潮，
新一轮的移民潮，
很多的研究都预计教会成为一种叫双失的教会，
很多研究都预计教会成一个双失的状况，
流失人才，
流失人才，
流失奉献，
流失奉献。
换句话讲，有时候我们都落在一种门徒那种的心态，摆脱不了门徒的心态。
换一句话，我们都落在一种门徒的心态，摆脱不了门徒的心态。
就是说我们看到限制危机，
就是说我们看到限制危机，
看到困局，
看到困局，
我们没有想过原来将我们无论拥有多少的资源摆在上帝的手中，
我们没有想到我们无论拥有多少的资源我们放在上帝的手
中，只要我们摆在上帝的手中，
只要我们愿意放在上帝的手中，
可以成为更多人的满足，
他就可以成为更多人的满足。
上帝要我们将我们的眼目转向他，
上帝让我们将我们的眼目转向他，
转向那些的需要，
转向他这些需要，
转向那些我们能够做的事情，
转向那些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然后仰望上帝为我们成就不可能的事情，
然后仰望上帝让我们成就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没有低谷环境带来的冲击，
我们没有低谷环境带来的冲击，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上帝的膀臂从来都没有缩短，
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上帝的膀臂从来没有缩短。
早排有一个研讨会，
前一阵有一个研讨会，
讲到香港教会的前景，
讲到香港教会的前景，
其中一个就是讲即系教会嗰、那个发展停滞不前。
其中一个题目是教会发展停滞不前。
当时一位嘅讲者咧，佢提到过往教会关注嗰个重点其实有偏差。
当时一个讲员呢讲过去呢教会关注的那个焦点有些偏差。
他说我们只是关注崇拜团契的人数和奉献的增加。
但我们只是关注教会崇拜团契的人数的增加。
但他说真正一个健康的教会。
他说真正一个健康的教会。
一个真正能够持续不断发展的教会。
一个真正可以持续不断发展的教会。
是具备三方面的条件。
是具备三方面的条件。
信徒应有的属灵生命的成长。
信徒应有的属灵生命的成长，
还有教会在社会当中的影响力，
还有教会在社会当中的影响力，
最后才讲人数那个的增长，
最后才是讲人数的增长。
前两者是那个基础，
前两者呢是基础，
后面那个才是那个结果，
后面那个才是结果。
如果我们本末倒置，
如果我们本末倒置，
我们只是追求人数那个增长，
我们单单追求人数的增长，
我们整体教会属灵生命没有成长，
我们整体教会的属灵生命没有成长，
我们只是停留在教会这个小圈子的里面，
我们只是停留在教会这个小圈子里面，
我们在整个社会没有那种的影响力，
我们在整个社会没有影响力。
很坦白，那些都是过眼云烟，
很坦白，那些是过眼云烟。
其实教会就是这样，人来人去，
其实教会就是这样，人来人去，
就好像这班群众追随耶稣，
就像这班群众追随耶稣的，
去有热闹去睇下就睇下啦。
有热闹去看了就看
一
下。
一叫我哋付代价，唔好意思，我哋走先啦。
一叫我们付代价，就不好意思，我先走了。
这个提醒我哋教会唔好只系着重人数嘅增长。
这里提醒我们教会呢，不要光注重人数的增长。
我哋要问我哋教会嘅影响力喺边度？
我们要为我们教会的影响力到底在哪里？
我哋有冇将上帝嘅真理活喺人嘅面前？
我们有没有把上帝的真理活在人的面前？
之前几年前胡志伟牧师嚟过我哋教会做一个健康嘅评估。
几年前的胡志伟牧师呢，在我们教会呢做了一个健康的评估。
早几日又执事就 forward 咗一段嘅说话。
几天前那个执事呢传过来几句话，
他就提到呢所谓消费型的教会和使命型的教会，
他又提到呢消费型的教会和使命型的教会，
即是说有些教会是一种好像叫做我们叫消费心态，
好像有些教会呢我们叫做消费心态，
回到来就是总之你能够满足我的需要，
回到来呢总之你要满足我的需要，
但是真正一个的上帝要的教会呢，
但真正一个上帝要的教会
是带着使命的去宣扬基督，
是带着使命来宣扬基督，
他就将两者做了一些比较，
他把两者呢做了一个比较，
他说消费型的教会呢存在的目的只是满足会众的需要，
他消费型的教会存在的目的呢是为满足会友的需要，
所以呢就牧师和谢姑娘呢就好像 waiter 和 waitress 这样
所以呢牧师和谢姑娘呢像那些侍应一样
啊，总之就令到大家宾至如归，
反正令到大家呢宾至如归
啊，咁啊贴士都俾多啲，
贴士都会给，
但佢话使命教会存在嘅目的系满足神嘅心意，
但是这里说呢使命教会呢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神的心意，
消费型嘅教会呢，
消费型的教会，
教会的领袖是被会友的声音牵着个鼻来走，
教会的领袖呢是被会友的声音呢牵着来走，
但是如果使命型的教会呢，
但如果使命型的教会呢，
我们是被圣灵带领我们 去前进，
我们是被圣灵带领我们去前进，
消费型的教会是人回到教会问我在这里得到什么，
消费型教会呢是人回到教会呢问，哎，我在这里可以得到什么，
使命型的教会问我回到教会可以贡献啲乜嘢？
使命性教会呢？我回到教会，我可以贡献些什么？
以消费型嘅教会就系翻到去教会聚会，就系以人数为目标。
消费教会呢是回到教会聚会呢是以人数为目标。
使命教会就问我哋能够差出去嘅门徒有几多为目标？
使命性教会呢是我们差出去的门徒为目标。
这个消费型嘅教会就问点样使我哋嘅会友继续留喺教会？
消费型教会呢是我们怎么样使我们的会友继续留在教会，
使命的教会就说怎样能够令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成为门徒差他们出去，
使命性教会是我们如何训练门徒，我们的弟兄姐妹使他们成为主的门徒，把他们差出去，
消费型的教会就问我们教会可以有多大容纳多少人，
消费型教会呢我们教会有多大可以容纳多少人，
使命的教会就说我们建立多少的门徒可以影响这个世界，
使命性教会呢是我们要建立多少的门徒来影响这个世界，
不要将我们的教会变成一种宗教消费，
不要把我们的教会变成一种宗教的消费，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领袖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谨记，
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领袖都要谨记的，
耶稣将这五个麦饼两条鱼拿起来捉着，
耶稣呢把这个五个麦饼两条鱼呢拿起来注谢了，
分给其他的人，
分给大家。
其实新约的学者就将这一幕的图画呢，
其实新约的学者呢把这一幕的图画，
他就形容为呢这一个五饼鱼其实隐含主餐那个的意义，
其实呢引用了这个五饼二鱼呢是隐含着主餐的一个预示，
你想想每个月我们第一个礼拜，
你想每个月我们第一个礼拜
我们都好像耶稣这样拿起饼来，
我们好像耶稣一样拿起饼来
祝谢擘开，
祝谢擘开，
这个是主的身体为你们写的，
这是主的身体为你们死的，
约翰福音提到五饼鱼的神迹发生是接近在逾越节里面，
约翰福音里提到五饼二鱼的神迹呢是发生在接近逾越节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在一个逾越节那大的场景的衬托之下，
你可以想象逾越节那么大的沉景衬托之下，
大家都马上想到那个受死的羔羊，
大家就立马想到那个受死的羔羊，
大家马上想到当日出埃及我们杀这个羊羔，
大家马上想到当日出埃及我们杀这个羊羔，
将这些血涂在这个门楣上面，
把这些血呢 涂在门楣上面，
所以得着那个拯救，
所以得到成就，
所以难怪当耶稣在五饼二鱼神迹喂饱群众之后，
所以难怪呢耶稣在五饼二鱼喂饱这些群众之后，
他说你们要吃我的肉要喝我的血啊，
他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
难道耶稣就将自己变成 barbecue 那里就是烧烤没人割一些出来吃吗，
难道自己把难道耶稣自己把像烧烤要把自己的肉割下来给大家吃吗，
所以里面有一个更深的神学意义，
里面有一个更深的神学意义，
五饼二鱼是预示一个嘅主餐，基督嘅受死。
五饼二鱼是预示一个主餐，基督的受死。
喺成个五饼鱼嘅场景嘅里边，
在整个五饼二鱼的场景里面，
腓力睇到嘅系限制。
腓力看到的是限制。
安德烈睇到嘅系力量微小。
安德烈看到是微力量微小。
如果我哋顺住两个门徒嗰个嘅思路嘅话咧，
如果我们顺着两个门徒的思路的话，
其实就好似马太福音嘅记载。
其实就好像马太福音的记载。
门徒就建议耶稣。
门徒就建议耶稣。
啊，天已经晚啦。
天已经晚了。
不如打发佢哋散开。
不如把他们打发散开。
各自去揾食。
各自去找食。
就好似我哋礼拜日崇拜之后。
就像我们礼拜天崇拜之后。
我哋成日都话我哋 sit meet dismiss and go to eat。啊、
我们
即系我哋坐低，我们坐低聚会散会去食饭咁样。
我们常说我们坐下聚会散会去吃饭。
呢个系唔系耶稣所要表达嘅咧？
那这是不是耶稣所要表达的呢？
五饼鱼嘅事件，
五饼二鱼的事件，
腓力同埋安德烈嗰个人生嘅态度，
腓力和安德烈这个人生的态度，
佢其实唔一定存住大是大非嘅错。
其实他们不是存在大是大非的错，
但值得一个我哋思考深层嘅生命嘅意义。
但值得我们去思想一个深层的一个生命的意义。
到底我哋系咪一种所谓叫做为他人而活嘅人生？
到底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为他人而活的人生？
五饼鱼嘅事件正话俾我哋听，
五饼二鱼的事件告诉我们。
我哋要去解散一件事情系好容易。
我们要去解散一些事情是很
容易的。但系我哋要解决一件事情就需要好大嘅勇气噶啦。
我们要解决一些事情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我哋拆散一样嘢容乜易啫？
我们拆散一些事很容易的。
要建立一啲嘅事情就唔系咁难，唔系咁简单。
要建立一些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耶稣反过嚟要求门徒，你唔系同我解释嗰啲问题。
耶稣所以反问那些门徒，你不是为我解决这些问题，
你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你是应该去解决这些问题。
今天很多时候教会都是我们见到问题的时候，
教会我们现在常说我们看到问题，
我们就不断去解释，
我们不断去解释，
我们讲那个限制，
我们讲那些限制，
讲那个困局，
讲那些困局，
但是我们要解决个问题，
但是我们应该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常常都相信解决的方法总比那个问题多，
我们相信解决这个方法总比问题多。
但是要解决问题呢，
但是要解决问题
就要付上代价，
就是要付上代价。
如果要解决问题，
如果要解决问题
就要身体力行，
就要身体力行。
七个的弟兄姊妹，
亲爱弟兄姐妹，
五饼鱼的神迹里面，
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
关键不是五饼二鱼那个价值有多少，
关键不是五饼二鱼那个价值有多少，
关键是有没有人愿意送在耶稣的手中，
关键是有没有人愿意送到耶稣的手中。
五饼鱼的神迹里面呢，
五饼二鱼的神迹当中，
关键不是门徒拥有多少，
关键不是门徒拥有多少，
关键是门徒摆上多少，
关键是门徒摆上多少。
五饼鱼的神迹里面，
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
关键不是人数有多少，
关键不是人数多少，
关键是我们对上帝信靠有多少，
关键是我们对上帝的信靠有多少。
五饼鱼的神迹里面，
五饼二鱼神迹里面，
关键不是困难有多少，
关键不是困难有多少，
关键是我们身体力行有多少，
关键是我们身体力行有多少。
或者今天早上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这么说，
或者今天早上耶稣对我们每个人都这么说，
你们给他们吃吧，
你们给他们吃吧。
香港仍然有很多需要，
香港依然很多的需要。
不要以为香港没有贫穷人，
不要以为香港没有贫穷人。
几个礼拜前我们团契去深水埗探望过一些专做露宿者的机构，
几个礼拜前我们团契去探访深水埗专门做露宿者的 那些人群。
在深水埗那个通州街，
在深水埗的通州街
有百几二百个露宿者住在那里，
有一百多两百个露宿者住在那里。
五饼二鱼那个很微小，
五饼二鱼很微小，
但是当我们愿意摆主的手中，
当我们愿意摆在主的手中，
就化成祝福，
就化成祝福，
祝福很多的人，
祝福很多的人。
更重要，五饼二鱼是预示了这个基督的受死，
更重要，五饼二鱼是预示了基督的受死。
所以每个月当我们拎起这个饼和杯的时候，
所以每个月当我们拿起这个饼和杯的时候，
让我们想起这位基督，
让我们想起这位基督。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